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岛。没想到在珠海撞人事件发生后的短短五天，无锡宜兴也发生了学生在学校持刀伤人事件。随后不到24小时，广州工业大学也发生了类似事件。又过了3天，湖南常德又发生了 SUV 撞小学生的事。珠海的事呢，虽然死的人很多，但是我并没有做一个公开的视频，只是做了个会员视频聊了聊。一个呢，是因为我觉得公开聊珠海的事件不太好啊，容易出现模仿犯；另外一个呢，则是珠海事件的起因呢不具备代表性，但是随后发生的宜兴学生砍人案就具有很强的代表性了。而且官方呢似乎也没有控制舆情的爆发。根据宜兴公安局给出的警情通报，在11月16日，21岁的嫌犯徐某金呢，由于考试不合格，没有拿到毕业证，以及对实习报酬的不满，遂回学校行凶发泄。目前造成8人死亡、17人受伤。网络上呢，还有一份未经证实的徐某金的遗书。如果这几天还是没有官方消息出来说这个遗书是伪造的话，那么可能呢就是真的了。遗书里给出的他报复社会的理由和官方给出的理由差不太多，只是有更多的细节。为了防止大家看不清，我给大家读一下部分原文。对于厂里恶意拖欠我工资，不给我买保险，不给我加班费，罚我的款，不给我赔偿金，厂里的工人每天生死轮回，2班倒或者3班倒，一天工作16个小时，一个月没有一天休息。我因生病请假了几天，部门经理竟然说别人发高烧流鼻血都能干活，你凭什么不能？不能干就滚蛋。还有学校恶意扣我毕业证不让我毕业，大部分人考试基本全是作弊，学校以我考试没过证书为由不给我毕业证，你们太欺负我了。语句呢略有些不通顺，但是大概可以理解他说的，就是工作累，公司没有遵守劳动法，学校没有给他毕业证，所以他决定通过报复社会的方式让所有人看到他的处境。那我想这件事情呢并不复杂，就是这位年轻人呢觉得在公司和学校受了委屈，所以他想讨回公道，因此呢选择报复了他的同学。对于这样的做法呢，我的态度非常明确啊，肯定是谴责加反对。这个社会当然存在很多不公平的地方，但是因为拿不到毕业证，工资被拖欠，上班被领导羞辱就去杀人，这个呢绝对是离谱。退一万步说，哪怕真的为了这点事就要换命了，那咱们呢也应该冤有头债有主，找工厂的领导，找学校的领导换嘛。一边喊着人民万岁，无产阶级万岁，一边砍着自己的同学，那这个是非常孬的。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啊，这些觉得自己受了委屈想要报复社会的人，好像都很少去找给他们委屈的人，而是会去欺负弱者。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在这里我给大家推荐美国社科学家柯林斯的《暴力：一种微观社会学理论》这本书。那这本书写得非常好啊，里面给出了大量的案例和理论来探讨暴力的成因。柯林斯呢认为，要使得暴力成功的出现，必须首先形成不对称的冲突性紧张。那什么是不对称的冲突性紧张呢？要搞明白这个啊，我们要先解释一下什么是冲突性紧张。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和别人打架或者吵架的经验啊？在打之前或者吵之前，我们的心跳会加速，肾上腺激素呢也会快速分泌。这些变化不是后天训练出来的，而是刻在我们身体里的狩猎基因，是我们的身体呢在为后面的冲突或者逃跑做准备。这个就叫冲突性紧张。但是光有冲突性紧张是不一定能够产生暴力的。我们还需要观察自己的敌人，如果敌人比我们弱小，流露出恐惧无力的姿态，这个时候才会形成不对称的冲突性紧张，从而引发我们的主动进攻。但是如果我们发现双方势均力敌，那么这个冲突性紧张就会变成平衡性紧张，双方呢可能会目视着对方，然后小心的擦肩而过，并不会形成冲突。所以说为什么这些罪犯都会去伤害比较弱小的群体呢？大部分社会暴力事件中的加害者本身呢都是偏弱势的群体，一般来说呢都是感性大于理性，他们会更加容易受生理本能的控制，而能够和他们形成不对称冲突性紧张的群体只能是非常弱小的群体。所以这些罪犯去伤害弱小是刻在基因里的本能，谴责他们呢毫无意义。但是我认为在这件事情里呢是可以谴责一下中国的维稳部门的。我认为维稳部门呢在这两次的暴力事件中的处理方式啊是有问题的。我在油管上好歹也算是个小 V 了啊，经常能收到一些观众的邮件，很多邮件里呢都会涉及到一些社会暴力事件，但是呢我从来不会曝光这些事情。不是说我这个人冷血或者怕共产党怎么样我，而是曝光这些事情呢对社会是有害的。有两个原因，一个呢是像珠海拿这个 SUV 撞人的事儿，刚刚我们已经说了啊，让罪犯施加暴力的前提呢是要形成实力的不对称。赤手空拳呢，我估计没什么人打得过泰森啊，但是给我们一辆4个轮子的车，那飙到100码，10个泰森横在前面呢，我们也不怕。大部分情况下，社会暴力事件的加害者呢都不会想得那么周全，也就是拿把刀或者棍子去欺负欺负孩子。但如果让 SUV 撞人的新闻呢大肆传播后啊，就会给很多想要犯罪而不敢犯罪的人呢提供新的思路。 SUV 的出现呢，可以轻易的改变强弱的对比，使得不对称冲突性紧张的形成变得容易了。咱们说的夸张点啊，这次共产党没有控制珠海事件新闻的扩散，不亚于给一些犯罪分子送枪。媒体的讨论呢，还会造成另外的问题，它会让暴力事件产生大量的观众，从而促使一些有表演欲望的人呢进行犯罪。有不少人犯罪的原因啊，其实呢是要获得他人的重视。比如说大家看这个徐某人的遗书，他说我要争一口气，不是想要证明我了不起，而是要告诉人家我失去的东西我一定要再拿回来。站在我们普通人的角度啊，你跑去杀人难道就能拿回毕业证，拿到拖欠的工资吗？那解决不了问题嘛。这个遗书里的逻辑呢是不通的，但是如果站在犯罪心理学上来看就说得通。他要的呢其实不是警方在警情通报里说的毕业证和工资，他要的呢是重视，要的是尊重。我今天一个人杀了这么多，你们还敢瞧不起我吗？在这种时候，媒体的大肆报道反而成全了罪犯。就像民主女王柴玲当年说的嘛，我们期待的就是流血，他有病啊要期待流血，他自己在家割一刀不就行了嘛。他真正期待的呢不是流血，而是媒体社会对他们那帮人的关注。所以说中国最近的这个媒体呢，对社会暴力事件的大肆报道啊，尤其是对这个一些犯罪细节的曝光，对那些已经心怀死志的潜在的犯罪分子是没有任何震慑作用的，反而是媒体的高曝光度呢会让很多罪犯多了一个犯罪的理由。最近几次暴力事件的传播啊，比以前的暴力事件传播呢要更快更广，这对社会的稳定是不利的。我不知道维稳部门有没有出手进行限流啊，但是感觉呢确实是不如以前限制的那么死了。为什么会这样呢？现在的猜测很多，有人认为呢可能是上面要求的，毕竟珠海的事儿呢地方开始自己还是压热度的，但是习近平主动发话了，下面维稳的人呢可能就有点无所适从了。那也有人认为呢是因为暴力事件的急剧增加以及维稳部门的人开始懈怠了。还有一些喜欢阴谋论的人认为啊，各大平台要控制舆论啊不过是一个按钮的事儿，这次舆论没压住，更像是维稳部门的人呢在向上面示威，因为维稳经费啊不足了。我个人呢更加倾向于维稳部门呢有一点力不从心。像珠海的事儿，死伤的人呢实在是太多了，相关的家属呢可能有大好几百号人，维稳部门的人很难有精力一个一个去安抚。学校砍人的事件呢也是一样的，那学校里的学生啊太多了，那一旦有风吹草动呢，讯息传播的速度也会非常的快。像去年的这个老鼠鸭脖，那也是从学校里传出去的，而且维稳经费呢可能也确实有一定的不足。今年三月通过的2024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显示，国防支出16655.4亿元，同比增长了7.2%，但是公共安全支出2276.62亿元，只增长了1.44%。这个增长率呢，和前几年啊是没法比的。2022年疫情的时候，甚至出现过双位数的增长。而且我们如果看得仔细一点，2024年的预算是基于2023年的预算上涨了1.44%，可是2023年的公共安全的实际支出啊，是超出了预算7.5%的。也就是说，如果2024年公共安全支出是完全按照预算来的，那么会比2023年呢还少支出6%。公共安全支出的大头呢是公安部门、武警部门还有司法部门的日常花销，用在维稳上的钱呢绝对不是大头。当经费减少，地方上的领导是更倾向于减手下的工资福利还是维稳的经费呢？皇帝还不拆恶兵啊，经费不足的确是会造成相关人员的懈怠的。而现在这个懈怠的结果啊，则是可能会有更多的模仿犯的出现，进而造成社会的恐慌，减弱共产党的公信力。所以我估计未来共产党呢应该是会把这一块重新重视起来的。那后面再有类似的暴力事件，应该呢也是会重新开始压热度的。那其实从后续广州工业大学还有湖南撞小学生的热度也可以看出来，官方并没有给大家太多的讨论空间。我对这些单一的案子啊也没有太大讨论的欲望。那所以呢咱们直接进入下一个话题，就是油管上最近很火的为什么中国的暴力事件越来越多了。啊，我们常说啊，在讨论为什么之前先讨论有没有，所以我们呢还是要看看数据。我给大家两组数据啊，根据中国最高检给出的数据，2020年到2023年，检察机关起诉故意伤害罪的人数分别是11万1509人、105000人、98000人、92000人，是不是有点违反大家的认知了啊？居然是减少的。第二组数据啊，2020年到2023年，中国每10万人中命案发生数呢是0.56、0.56、0.5、0.46，也是在下降的。2024年的数据现在没有啊，但是再怎么涨，应该也不会超过习近平刚上台的时候。2013年呢，这个数字是0.8，但是即便是0.8，其实也非常低了啊。美国2023年的数据呢是6.1啊，直接就差了一个量级啊。因此呢，我可能要给出一个在油管上比较非主流的结论，就是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中国的暴力事件正在增加。但是大家看我这个视频的进度条就知道了啊。 我还有很多话要说。造成暴力事件少的因素啊，可以有很多，比如公安机关的执法力度强，相关的信息技术的提高，教育等等。所以中国的暴力事件少，不代表就万事大吉了。最近的暴力事件呢，有两起都是在校学生做的，敢去杀人的学生其实呢是少数，自杀的才多。随便搜搜最近的新闻呢，就可以看到很多学生自杀的信息。比如2024年5月，16岁的韩某被学校安排到武汉一家公司实习。6月15日，家属接到韩某在广州坠河身亡的消息。2024年8月，17岁的在校生在巨腾资讯配件有限公司实习期间身亡。据报道，该学生在实习期间多次向同学反映压力过大，有轻生的想法。8月6日被发现在内江市一河内身亡。2024年10月30日，广西一职业学院女生曾某某在实习期间于宿舍高空坠亡。我再给大家提供两组数据。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研究报告显示，2010年到2021年全年龄段人口自杀死亡率平均每年降低5.3%。这个看起来是不错的，是吧？但是如果我们去看一下15到24岁人口的自杀率，从2018年到2021年增加了20%，22年和23年的数据现在还没出来啊，估计呢也不乐观。另外，2022年国民抑郁症蓝皮书显示，中国50%的抑郁症患者是在校学生，绝大部分的得抑郁症的人都是40岁以下的，40岁以上的抑郁症患者只有不到5%。中国现在对青年的年龄定义是这样的啊，13周岁到17周岁呢为青少年，20周岁到39周岁呢为青年。所以我们可以说啊，中国青年的心理很不健康，砍人呢只不过是一种不健康的一种症状而已。抑郁乃至自杀又何尝不是一种自己对自己施加的暴力呢？柯林斯有一句话说的太好了啊，没有暴力的个体，只有暴力的情景。那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情景呢？我认为中国的大环境啊，对青年是非常不友好的。这种不友好呢，有非常多的方面啊，我试着呢来总结一下。首先是期待上的不友好。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呢，父母对子女的培养是非常重视的，加上从我那代开始搞计划生育，到现在呢则是大家干脆都不生了，平均每个家庭呢只有1点几个孩子，所以大部分的家庭的资源呢不会被摊薄，父母呢把资源集中在唯一的孩子身上，老子下了血本来培养你，当然就希望你成功嘛。但是家长和社会对成功的定义通常又会非常的窄，总结起来呢就3点，职业、财富和婚姻。非要再多加一个，那就是孩子的孩子的职业、财富和婚姻。哪位观众呢要是能多总结出来一个啊，那就算你牛逼了。这几个点呢非常的容易比较，总是被拿来比较呢，年轻人就会有很大的心理压力啊，总觉得呢一旦做得不好就会对不起父母。这个呢是第一个期待上的不友好。第二个期待上的不友好呢，则是年轻人自己对自己的期待，那尤其是年轻人里青少年对自己的期待。我以前在聊年轻人爱国的问题上就说过啊，现在的青少年对自己未来的期待比我们那个时候还要高。我们这种80后尾巴上和这个90后初期出生的人呢，小时候啊中国还是挺穷的，长辈老师意见领袖都是有事儿没事儿就骂骂政府。但是现在的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呢，中国已经稍微有一点钱了。说老实话呢，我不觉得中国的家庭多有钱啊，但是因为通常只有一个孩子嘛，资源都集中到这个孩子身上了，所以孩子的生活条件呢还是非常好的，甚至可以追得上一些发达国家。再加上国内的这个反贼媒体已经基本被肃清了，所以孩子们能看到的更多的是爱国媒体之类的，因此他们接受到的信息呢都是在告诉他们中国啊是最棒的。我确实觉得中国挺不错的，但是绝对没有达到中国媒体描述的那么好。所以说现在的中国的青少年呢，在他们步入社会之前，他们的期待呢是有问题的，他们错把举全家之力形成的物质条件呢当成了正常，错把媒体描述的社会当成了真实的社会，所以他们对自己的未来的期待啊太高了。相对来说呢，和我年龄差不多的中青年啊会稍微好一点，但是呢还是不能和我们的父母辈、爷爷奶奶辈比。所以呢这个是第二个问题啊，期待太高。第三个问题呢不用我说大家应该也知道了啊，那就是现实的不友好。虽然说中国的 GDP 还是连年在涨啊，但是年轻人好像并没有吃到什么红利。我们从青少年到中青年过一遍啊，一般我们讨论青年的时候啊，主要关注的对象呢是这个城市里的大学生或者有大学文凭的工作人士。那其实这种讨论呢是比较傲慢的。在中国啊，有大概9%的孩子呢在结束9年制义务教育之后啊会选择不再读书或者读中专，剩下的91%的高中生里呢只有不到38%能被本科院校录取。换算下来呢，差不多有65%的孩子是读不到大学的。中国由于改革开放的时间比较短，教育分流呢做得还不够完善，中专大专的经费啊严重不足啊。我们也不能一棍子把人打死啊，这些学校里还是能够训练出一些素质很不错的技术型人才的，但是大部分孩子只是在这些学校里虚度了几年。 在他们走出院校之后，社会、公司和国家对他们呢都有一定的歧视啊。我知道有些观众一定会说啊，现在这个很多制造业特别缺人啊，只要肯干就能赚到钱。这其实呢是句废话，就像我说只要肯学就能上好大学一样，在任何行业能赚到钱的都是少数，而中专、大专生基本上呢只能做蓝领。蓝领里确实存在一些技术很高的师傅能拿到高工资，但是我们要看整个行业的收入啊。根据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发布的2023年中国蓝领群体就业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现在的这个外卖员的平均月收入呢是6803元，而中国工厂普工的收入比外卖员还要低900到1200元左右，拼死拼活的干呢收入还不如外卖员。这个呢就是现在的中专生、大专生的就业现状。我们前面说的几个学生实习期间杀人或者自杀的，基本上其中一个原因都是因为被学校丢到流水线做工人去了，拿着微薄的薪水每天做着重复的工作，学校、社会甚至家庭对他们都进行了否定，他们的人生呢看不到光了。那是不是说读个大学文凭熬到22岁左右毕业就会好一点呢？也不一定。大学和大学之间的差距呢也非常的大。8月的时候，中国公布了2023年高校毕业生薪酬排行榜，一共200所大学入榜，工资最高的呢是清华大学，平均月薪13200，最低的呢是河南科技大学4700。但是中国一共有1300多所本科院校啊，也就是说后面呢还有1100所学校的毕业生月薪啊低于4700。而要拿低月薪的工作的前提呢是你得有工作。目前中国无论是中专生、大专生还是大学生，找工作都不容易。中国在停止公布16岁到24岁年龄组的失业率差不多半年后呢又重新开始公布了。失业率的统计呢被做了一些调整，剔除了那些想要找工作但是还在读的学生，于是呢青年失业率从去年年中的21.3%变成了现在的18%。其实不管是21%还是18%啊，这个失业率呢都很高。另外算法的变化呢其实也就解释了为什么高校现在流行找不到工作就不发毕业证了。不发毕业证给你呢你就还是学生，还是学生那么你就不会被算到失业利率了。其实呢你说这个学生找不找到工作跟学校有什么关系吗？学校只负责教育学生嘛，但是因为中国的很多高校呢都是有行政级别的，都是组织里的一份子，所以为组织排忧解难呢也是可以理解的。据我所知啊，大部分学校呢不会因为你找不到工作就不给毕业证，学校呢也是比较人性化的，灵活就业呢也能被算进就业里。比如说哎，你去送一天外卖，跑半天滴滴，甚至呢给父母做家教啊，只要有父母往你银行账户里打钱的流水就能作为证明了。因此现在16岁到24岁青年的失业率到底是比去年低还是比去年高还真不好说。找工作呢还只是刚进入社会青年人的第一节啊，跟着呢是结婚、买房、生孩子，这三样东西呢也是比较有中国特色的。在国外很少有像中国那样结婚要花那么多钱的，我好多新加坡的朋友结婚啊就是大家坐下来一起吃个饭，仪式都没有的，也没有彩礼的说法，买房子呢也不是结婚的前提，而且房子也不贵。至于说生孩子养孩子，实话实说啊，这个华人圈呢都比较鸡娃，也不只是中国贵，但是国外的平均收入高啊，而且有一帮子不跟着一起卷的老外啊，所以相比较而言呢还是国内的年轻人在这方面更累一点。这些青年呢会慢慢变成中青年，生活啊会逐渐稳定下来。那他们会比刚毕业的小年轻幸福吗？不太好说啊。失业率上来看呢确实低一些，现在中国25到29岁的青年的失业率呢是6.7%，30到39被和40到59统计到一起了啊，是3.9%。但是失业率低不代表压力就小啊，像我这个年龄的人，上有老下有小，经济上的压力呢可能反而要比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应届生更大。中国的不少企业现在都在裁员，那尤其是那些收入比较好的大公司，到了35岁呢就会把你优化掉，因为他们要降本增效嘛，换更便宜更能拼的年轻人上。被裁掉之后呢一般来说还是可以凭借工作经验去小一些的公司的，找工作啊肯定还是要比应届毕业生容易，不过收入呢会不可避免的降低，但是之前借的房贷啊、孩子的教育之类的花销呢是很难降的。尤其是跟我一个年代出生的人，进入职场的时候呢恰逢中国上升最快的阶段，由于预期明天一定会比今天更好，所以花钱呢就会比较大手大脚。像我的一个同学呢，前段时间我回去跟他聊天，那压力呢就挺大，夫妻呢都是公司中层，两个人的月收入加起来有4万左右，在我们那儿呢算不低了啊，但是孩子的幼儿园呢就要1万一个月，房子呢1000多万，贷款要还3万多，他们两人的收入呢其实不够啊，好在父母那边呢比较给力，平时会支持一些，不然呢其实就已经破产了。像他们这样的啊，在公司干活也是干得比较累的，老板知道他们不敢辞职啊，所以压榨起来特别的放肆。 曾经马云的九九六福报说呢被骂得很惨，但是现在的他们啊是挺同意的，因为能够九九六呢起码说明你还没被裁，那么一旦他们夫妻两个人任何一个人被裁了，资金链呢就断了，对他们来说呢现在就是尽量熬，至少呢要再熬个20年，把房贷还得差不多了，孩子也毕业成家了，他们呢才可以解放。哎，说实话他们已经属于条件还不错的中产了啊，在当地呢也算是有那么点社会地位的，连他们都这么累，哎，那么那些收入不如他们的人更惨了。所以为什么中国的青年自杀率抑郁率这么高啊，甚至说还有的这个孩子在学校为了一点小事杀人，我觉得呢是可以理解的。从高期待到被现实啪啪的打脸再到认命，这种情感上的剧烈波动啊确实会让很多人希望能够逃避现实世界。所以未来中国的暴力事件会不会更多，这个呢不好说。暴力呢是可以通过很多手段进行压制的，但是中国青年们的心理亚健康问题可能呢还会持续。至于为什么我不说这个老年人啊，之前呢我在视频里也已经说过了，中国的老人相对来说呢还是比较幸福的，现在呢正是他们享受人生的大好时机。那具体的呢我今天就不再赘述了。那么中国青年们的心理亚健康问题能够解决吗？由于我预测经常翻车啊，今天呢就不做预测，我只来说说可能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些方法或者条件。第一个呢是中国人要能放弃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想法，如果大部分人能够放弃内卷，普通人得到的东西呢还是一样多，但是付出啊就变少了。中国现在在发展中国家里呢也算是人均 GDP 比较高了，如果没有内卷，降低了无意义的竞争，大家呢会活得舒服很多。代价是什么呢？就是普通人啊要放弃阶级跃迁的机会啊，或者更进一步的说，你放弃了，但是有些人呢他还是偷偷的卷，结果他爬上去了，你要能够不眼红。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就是很好的例子啊，像这个泰国、马来西亚这些国家，人均 GDP 呢和中国差不多，但是大家呢就是不卷，人民呢对于国家里有贵族阶级这么个事儿啊也一点都不抵触。那如果大家能做到这一步，那幸福指数啊肯定就蹭蹭蹭的上去了。第二个办法呢是放弃挑战欧美的优势产业，老老实实的呢待在中低端制造业里，这个其实也是这么多年来东南亚对自己的定位啊。中国的就业岗位这两年为什么少了？那为什么物价一直在掉？那其中一个原因呢，是因为中国之前设计的生产力啊，本来就不只是为了服务国内老百姓的，而是要一起服务欧美的大爷的。欧美的大爷有钱嘛，那把货卖给他们才能赚钱。现在欧美不买了，只能出口去东南亚、俄罗斯还有中东这些国家呢，只有寡头有钱，老百姓呢根本就没啥钱，所以企业的出口利润总体是在降低的。国外赚不到，那就只能卷国内了。那结果呢，就是过剩的产能导致供大于求，物价下跌，收入下跌，工资下跌，消费进一步下跌，内需市场和收入进入螺旋性下跌通道。中国人愿不愿意跪啊？我不知道，但是看起来习近平的膝盖呢是蛮硬的。第三个办法呢，就是拆东墙补西墙，哎，要么呢让资本家们放血补贴年轻人，要么呢就让老年人放弃福利补贴年轻人。年轻人呢其实是两头被干的啊，既被资本主义的资本家吸血，又被社会主义的供养老人的义务暴击。但是这个事儿的实现啊有难度啊，牛逼的资本家看到这个情况啊就会带着钱和小姨子跑路，没本事的资本家现在都差不多奄奄一息了啊，有些巴不得国家允许他们破产啊。至于老年人的退休福利，算得上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重要锚点了。中国呢已经在很多地方向资本主义了啊，要是连退休金都没了，中国到底是个什么主义啊？那又有谁还敢相信国家的承诺呢？所以不到万不得已啊，共产党应该呢也不会削减老人的退休金。还有第四个办法啊，就是放弃 GDP 的增长目标。其实产能过剩不能光怪出口不行啊，中国的这种畸形的国家主导的市场经济也是有问题的。那为啥现在中国还能保持 GDP 的稳定增长啊？不是需求增长了，也不是价格增长了，而是中国的经济呢还是带有计划性，国企在必要的时候呢还是可以按照计划进行生产，但是在需求不够的情况下强行生产会进一步的加剧通缩。当年中国的这个经济几近崩溃啊，朱镕基做的国企改革就是在打破中国经济的这种计划性。今天如果要解决当前的困境，就要进一步降低国企的计划性啊！我不是说要把这个国企给卖了啊，像新加坡最大的几家公司也都是国企啊，但是这些国企都不由国家直接经营，而是由职业经理人呢按照市场化的方式在运营。但是现在中国的情况啊，就如果一旦让国企们按照市场需求去运作了，注水的 GDP 呢必然会跌。共产党多年来呢都是把他们的执政正当性和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画上了等号的，习近平有没有这个魄力做这个改革呢？我要打一个问号。还有最后一个办法啊，这就跟这个三国演义里谋士和主公献计时差不多了啊，上中下三策，上策中策领导听着呢都不太满意，那就只剩下下策了。下策呢就是死扛， 中国人呢要继续卷，继续想办法挑战美国的封锁，关键时刻呢国企也要承担更多的义务。终有一天啊，中国突破了美国的封锁，屠龙勇士呢于是可以成为恶龙了。以前呢是美国剥削全世界啊，到时候呢就是换中国了，于是所有的压力呢都可以转嫁到海外，大家的心理呢越来越健康，暴力呢也越来越少。哎，大家觉得哪一种可能性更大呢？